你好，我是悠悠，欢迎来到加拿大移民养娃日志。可能有的朋友会觉得悠悠今天的声音有一点点疲惫，可不是嘛哈，因为悠悠是二次中招，这正是躺着跟大家来聊天呢。隔了这么远哈，跟我很多北京和上海的朋友都在神同步。当然加拿大的朋友也都挺奇怪，挺震惊的。他们不是震惊说悠悠怎么又中招了，或者说是从哪儿感染的。他们可能更奇怪的是你怎么想起来去测啊，很多朋友都讲说别说这都不知道感冒多少轮，可能都不知道感染多少轮了，就大家已经疲沓到可能家里都没有这个试剂盒了，说你怎么会想起来去测。我想可能是两个原因，一个是确实回来的时间比较短。一有这种风吹草动呢，还是不自主的就往这个上面去归因。那么第二个呢，就是从我头15年对我自己身体状态的评估，我觉得可能除了这个也没有什么能够这么轻易的就把我撂倒。我说基于这两点哈，我还是拿出了试剂盒测了一下，就在上周四的下午，对比线还没有出来的时候。标准线没有出来的时候，那个 positive 那条线就已经秒出来了。所以这就是告诉我们，你在节目里面不能嘚瑟。上一期节目刚跟大家嘚瑟了，说哎，我弄了一个自己新的小书房，我有了一个属于自己安静的角落。得，您就在您这安静的角落里待着吧。这已经是我在这躺着的第5天了啊，中饭晚饭都靠奥斯卡给我送上来。那么确实是最近比较丧的一件事儿。那么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件比较丧的事儿，就是在去年夏天的时候，我的表哥带着我的外甥女儿从国内过来，安顿在了蒙特利尔。我的表嫂呢，就一直在申请跟他们团聚的签证，但是就在前两天，我也是刚刚得知她第三次申请签证又被拒了，所以。魁省真的是一个谜一样的省份，因为基于一些历史原因他一直有主张想要脱离整个的这个国家这个层面的政府大家应该有所耳闻，所以这就导致了他的这个签证的政策，包括他的福利政策，还有很多的社会制度和加拿大的其他省份都是不一样的。所以虽然说大洋他们的团队这些年做移民做一些签证还是比较有经验的，但是无论是他们团队的顾问还是他们在安省甚至是 BC 省其他省的一些同行都没有，就是对这件事情都觉得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没有任何头绪，不知道为什么。所以呢，这么一对比，就是在我的大家庭的群里面，大家一聊起来这个事儿，一方面是觉得很沮丧，那么另外一方面又觉得去年我母亲的经历真的是特别的神奇啊，因为她的出签非常的快，差不多只用了7天的时间啊，所以这一期呢，我就想跟大家来分享一下，这个经历，其中呢也有一些，我想可能会给正在给自己的父母办签证以及。自己想要去加拿大和子女团聚的朋友们会有一些启发吧。那在去年9月初我父亲去世嘛，然后差不多堪堪完成了他的后事，9月底的时候大洋就说哎，得赶紧给妈办这个签证了为什么这么着急呢？实际上是因为当时加拿大这个移民局的网站上公布的签证旅游签证的办理时间，就 visitor visa 的办理时间是140多天那么就是4个多月。如果你10月初能把材料递交上去，那么就意味着可能在转过年来今年的春节前后才能够拿到签证当时大洋就很焦虑，说那我们什么时候才能团聚这还是他公布的时间呢，他要是再磨叽，那你就更不知道什么时候全家才能重聚了所以这140多天大家听起来可能挺夸张的，但是呢由于疫情积压了那么多个案子由于这个工会一直在从中作梗，对，所以导致了当时的 整个的工作节奏进度非常的缓慢。我周围有很多朋友给自己的父母申请签证，无论是一方老人还是就是一位老人还是两位老人，基本上都等了得有三四个月啊，甚至到后来我听说最长的一个案例是七个月的时间。但是呢，我母亲在这儿就显得就是很幸运啊，时间很快，反应很迅速。那么当时因为这140多天给我们造成很大的精神负担啊，所以即使是我妈妈有美签，我妈妈以前也办过加拿大的签证，只不过没有来过啊，由于护照到期了，所以签证也就到期了啊，这作废了，你得重新申请。其实像这种情况应该是比较好申请的，但是呢，我们就怕在这个过程当中又出现什么意外，所以呢，还是请了大洋团队的两个资深的顾问来给我们整件事情把关，来帮我们做一些文字材料等等等等。我现在觉得真的是这个决策真的还是比较明智的。那么在10月初的时候，我们就已经把所有的文件相关的证明材料都准备好递交了，也已经交完钱了。那么那天我记得应该是10月2号。然后很快就来了这个约摁指纹的这么一个通知，然后我们指纹是约在了10月7号北京的加拿大签证中心。那么在这里呢，就是分享另外一个经验，就是按指纹的时候，特别是对于中老年的朋友，如果你的指纹磨损的比较严重啊，特别是像我母亲这种情况，她在疫情之前2017年开始呢，就每天给我父亲换药啊，因为我父亲带了引流管带了5年的时间，那么你不可能天天去医院换药，所以大部分在我不在家的时间里都是我母亲给我父亲换药，所以他手长期要接触像碘伏啊酒精啊这类比较伤手伤皮肤的东西，那么他自己也没有注意到原来其实他已经没有指纹了。那么这个是我们在签证中心才发现的，就是很浅很浅。签证中心当时还给我们提供了护手霜，说你抹上点油看看能不能好一点，还是不行啊，试了前前后后试了3次都不行，然后当时工作人员就说那你就只能是下次再来了啊，你回去再收一封信，一个星期以后再收到一封信你就再重新约。那我当时就提出了质疑，我说那他也不可能在很短的时间内就是通过这么护手指纹就能长回来，这是明显不现实的事儿。后来工作人员说不是那个意思，是说通过2次如果他都不能采集到有效的指纹，那就说明这个人就是采不到指纹了，那这个事儿就这样了，不会影响你们签证申请的。这个谁知道呢好吧，所以这件事儿就让我很担心哈，这一个星期的时间也确实是总是觉得这么一个小小的 bug 别影响了这个通盘的这个计划。果不其然哈，那个一星期之后10月14号，那我们的顾问就说哎，信收到了啊。我说那好，那我再去重新约。他说你约什么呀，不用约了，可以直接寄了。我说什么意思啊，他说签证下来了宝贝儿，恭喜你，你妈妈签证下来了。我们当时就特别的惊讶，因为只有7天的时间呀，而且我一直认为这个指纹不行还要再约指纹，实际上人家是通知你把护照寄过去就可以贴签了啊。所以从我们10月2号提交材料到最终10月23号贴签，我们收到这个护照上新的签证一共用了21天的时间啊，而出签呢只用了7天啊，所以这个在我们的这个朋友圈里真的是一件很震惊的事情。那你如果让我总结其中有什么经验秘诀，我觉得后来我总结的有那么2点吧，就分为主观的和客观的。那么主观的呢，就是当时子女在邀请父母来家的时候，那么都要写一封邀请信，对吧？那么在怎么写这封邀请信的时候，实际上我和顾问是有分歧的。那我最初的想法是我得这个把我的这个痛点写在邀请信里，是吧？我是独生子女，如果我走了，我母亲一个人在北京就是空巢老人那你卖卖惨，是吧？那么这是我的这个想法。但是呢， 这个顾问他就觉得说你不要这样写，而我们认为呢，首先第一个就是，你母亲的申请表里面已经有非常详细的信息了啊，包括你是独生子女的信息，包括你父亲什么时候走的，他们都有非常这个清楚的就能够看到，这是第一个，这不需要你在里面再赘述。那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认为你应该这封邀请函是以邀请你母亲到加拿大来过圣诞节和新年为出发点啊，就是春节中国的新年为出发点，那么因为这个理由就已经足够的充分了，就是在加拿大社会的价值观里，全家能够团圆啊，特别是经历了这样的事情，分离了这么长时间，那么家里在重要的节日能够团圆是非常充分的理由了啊。他说所以基于这二者啊，从主观上我们就认为啊，你就应该是换一个思路去写。那么从客观上来说呢，他说其实呢，加拿大在这个人道主义关怀上是有充分的考虑的，所以为什么让你这样写邀请函，是为了让你留下足够的空间，让签证官能够对你们家的情况 show mercy， 就是所谓的施以恩惠，施以人道主义的关爱啊。他说所以我们认为你要这个客观上啊，要给别人留一个空间，那么这样呢又不显得你有这个移民倾向，那么同时呢也非常的有理有利有节。哎，所以后来好吧，他们把我说服了哈，毕竟这么有经验，听人劝吃饱饭。哎，所以我说好吧，那我信你们的，那咱就这么做。哎，果不其然哈，所以从这个顺利的程度上，我觉得看来他们的分析他们的角度肯定还是非常的精辟而准确的。那么后来在我母亲入境加拿大的时候遇到了一点小小的麻烦哈，后面我会有节目跟大家讲。对，那么当时在边境上的时候，那么移民局的官员也是在系统里面查到了相关的，我相信他应该查到了这个所谓的需要人道主义关怀相关的信息。为什么呢？因为他专门过来跟我核对了相关的情况，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证明还是非常显著而充分的啊，证明了确实可能对于我们有这种人道主义的关爱，有这种考虑。对，所以 anyway 我觉得这个可能是为什么他出签这么快的一个原因。那么对比我表嫂和我母亲的案例，我也跟大洋还有他的同事还有他的同行们讨论过几次，就大家都觉得说并不是说你妈妈的运气有多好，而是说确实有经验的团队能够把这件事情做到事半功倍。那么另外一个角度上，就是确实如果两次三次还出问题，那么说明这个团队的能力可能确实是有瑕疵的啊。所以实际上就如果大家非常介意它的时限，还是希望大家能够找一找这个相对来说比较经验的团队来帮助大家办理这个可能对于我们的生活都至关重要的这么件事儿哈。所以从病中哈，突然有了这样的感悟，因为确实为他们的这个，因为对我表哥表嫂的这个小小的家庭确实感到很着急，所以在这里就全且吧，把我们两个这种比较极端的案例呈现给大家，也希望对大家能够有所启示。好，那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关注，我是悠悠。